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各位，我们人生当中呢，有一个关系是超出友情的关系，也超出男女之间的关系。那是什么关系？那是友情的关系。那华人把友情叫做知己啊，这个字很好听。那知道自己，当我们让另外一个人走进我们的心，认识我们的一切。认识的不但是我们的刚强，甚至也认识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叫做知己。那这个知己关系、朋友关系是很贵重的，但是有些人一生里面没有遇到一些好朋友，或者没有结交过一些很深入的友情，朋友之间都是片面的关系、交情或者讲利益，但是上帝的确创造了一个很荣耀很尊贵的人间的关系，就是朋友的关系。那这个关系能到达什么地步呢？甚至为另外一个人而死。大卫和约拿丹，他们两个人就有这个关系。约拿丹看重他跟大卫的友情，何等的爱大卫，甚至致死违背他父亲的命令保护大卫。彼得他也带着一个很深厚的友情之心，就爱主耶稣。那他说，主，我愿意为你死。主耶稣说，你爱我吗？主说，彼得说，我爱你。那真的是一个友情的关系。当然我们知道彼得最后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，他就失败了，他就是否认了主。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跟主的友情是虚假的，乃是因为他人性的软弱，人的爱的软弱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今天告诉你，那主与我们的爱是绝对不软弱的，主对我们的爱是忠诚到底的，那你怎么看呢？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主是不是我们的朋友。那在圣经里面，神讲到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的时候，他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称为他的义了。然后下面说神就将他当作自己的朋友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亚伯拉罕的称义里面呢，为什么特别强调神跟亚伯拉罕的友情？因为称义是一个地位，不再被定罪的地位，但是友情却是一个关系，跟主同行，认识主的一个关系，主让我们走进他的心中的那个关系。那称义了，我们无罪了， 对，不再被定罪，这是 一瞬间发生的事。但是友情呢，是一生的发展来的，所以这个关系何等的重要。如果两个人就是在一起说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感情的发展，那你慢慢就会觉得这个感情是很矛盾的。所以一样的，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已经称义了，不再被定罪了，但是你跟主有友情吗？那个友情多深厚？如果你没有享受那个友情的发展，这样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很矛盾的。我们活在这个有罪受审判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惧怕的。各位，如果你对一个人不认识，没有深交，你对他很陌生，他忽然间他有一个很突如其来的作为的时候，你很惧怕，忽然间到底这是什么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在这个地上他做了什么事情，他天天在这个地上，他施行拯救的事，他也施行审判的事。这个地上里面有很多审判的事情。各位，如果你跟神没有深交，你在惧怕中呢，当有一些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，哇，你以为说，哎呀，我也在审判里面，对不对？有时这个世界里面，哇，有战争来的时候，哇，到底什么审判啊？会不会影响我啊？当你的公司裁员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被裁员，你自己也惧怕了。 当你的孩子有中到这个电脑病毒，天天玩游戏的时候，那你看到每个孩子都这样，我的孩子也这样，你的心是怎样？如果你的心没有跟神有深交，你不能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，来知道神是怎么靠近你，神是怎么爱也保护你所爱的人。其实重点在什么？不是世界有审判，这个世界天天都有审判，乃是我们跟主之间没有深交，没有那个真实友情的关系。各位，不管你曾经在友情的事情上你有什么经历，你有没有真实的朋友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各位，神将友情这个名词带到一个很尊贵的地位。所以在主上十字架之前，特别就是那最后的晚餐，他跟门徒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那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那从今以后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 一句话，主让我们走进他的心，让我们认识他的想法。主不但为我们舍己，他将他的计划、他的旨意告诉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参与他荣耀的计划，跟他一起走，一起完成那伟大的使命。各位，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主里头的事，你今天知道的是什么事？你只有知道世界的事，你只有看新闻的时候，哇，新闻的事，哇，又打仗了，哇，又东西这么贵啊，天天想的都是这些东西。各位，有些人呢是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活，哎呀，不要生孩子啊。是那种光景，因为为什么一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震动的时候，那个不安稳的感觉就抓住他了。有些人呢，就在这个地上了，天天活，越活越没有意义啊，天天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，吃东西买东西，就这样做。那我来做这些做什么？有些学生就是天天读书读书，然后有一天读到一个地步，我读来做什么？拿这个文凭做什么？就一张纸，读到半死。我这一生要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就看哦，人家忽然间赚大钱啊什么，我就直接去赚钱就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为什么呢？各位，在这样的光景，我们问为什么人就到这样的，在这个地上活得这样没有意义？因为他们一生都在知道的是自己的事，这个世界的事，人人都追求的事，但是主要做的事，他们不知道。主内心里面隐藏的是他怎么要拯救这个世界，审判这个世界，然后最后灭绝这个世界的事情呢？这个当中叫我们借着祷告，借着传福音，参与他的工作。我们对这个事情呢不是这么清楚，或者我们的心不贴近主要做的事情，所以你就被这个地上的事一直缠累在其中，然后因着自己身上发生的小事里面一直看不开，一直看不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两年疫情里面呢，我一直跟各位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两年的疫情呢，其实是为了我们的，是为了所有敬虔爱主跟主同行的人，跟主成为知己的人。这个两年的疫情，这不是等着过的，这两年他们是主角。因为在这个世界哇，一直发研发疫苗，我要拯救生命的时候，其实这些人呢，主听他们的祷告，主接着他们拯救他们的家人，周围的人，就到处都不能去的时候，叫他们来教会，然后为着自己的亲属来祷告，把福音传出去，坚固 主的教会。这个就是跟主有知己的关系，一起走。在这个世界大危难来的时候呢，不是像世人这样等危难过然后再惧怕迷茫当中，乃是主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完成最重要的旨意。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，你们读书为什么读书？其实这个世界的人常常讲的只有 how， 没有讲 why， 只有讲怎样， 你要怎样读书，怎样拿 A， 对不对？但是没有问为什么要读书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没有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们懂全部的怎样怎样怎样是没有用的。怎样赚钱，怎样拿好成绩，怎样赢的，怎样到最后全部得来的来做什么，不懂。因为你不懂什么叫 why， 什么叫为什么。为什么读书？其实最重要就在这边。我说所有人读书为了什么？糊口。糊口，有一天你们读的，你们要神要怎么使用你们所读的东西。你们千万别，很多的人是得文凭来吃饭而已，这个是最低等的东西。你们要将自己所学习的每一样东西来完成上帝的旨意，就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了。就父母，你没有把这个 why 告诉你的孩子，因为你不懂上帝的心意，你没有告诉他，他就到一个地方非常迷茫，甚至他毕业之后然后要找工作，哎，为什么？问我做什么？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我不知道做什么这个。然后他说，我读书都是为了你啦，因为你叫我读的啊。各位明白吗？为什么你没有把上帝最高的心意告诉人？与人的被造本身要知道造物主他造他的目的，造他的意义，然后把他放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有最急迫的使命要完成。他活在这条线里面，他就知道我这个人生没有白活。我在这个地上的地位高一点低一点，钱赚的多一点少一点，不是问题，这个不是问题。重要是我这个人，这个人性，尊贵的人性，我能够活出那最高的意义，就是造物主为我造的意义。重点是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我为什么看不到？为什么看不到？圣经有没有讲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得到这个心？与圣经说，因为你与世界为友，你与世界为友。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。你们的心靠近世界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能够明白主的心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书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当神把我们放在世界的时候，神没有叫我们爱这个世界，神是叫我们拯救这个世界。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是有使命的。我活在世界，但是我不是世界的朋友，所以世人所怕的我不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世人所信的你不要信，世人所追求的你不会追求的话，那有一天世人惧怕的你不会怕的。这是一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例子。有审判来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惧怕吗？不是。这审判来到犹大国的时候，耶利米先知他惧怕吗？没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罗马把整个以色列拆毁，圣殿全部拆毁的使徒惧怕吗？使徒从来没有惧怕，对不对？就完成主的使命去见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一生惧怕迷茫，因自己的事情看不开？因为你没有跟你的朋友主耶稣一起走，你没有发展那个关系，他正在做的，你因为没有跟上去，所以很遥远。这个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突如其来的事情的时候，哇，你很怕，你就跟世界的人一样着急迷茫焦虑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说你们与世界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难道你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是极其的忌邪妒忌？当你们跟世界走，追世界所追的，爱世界所爱的，上帝知道最后我们身上只有惧怕，只有无助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要问自己，什么是基督徒？什么是重生？上帝从世界里面买赎我们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继续从这个世界走出来，离得越远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正在跟神越是同心的时候。对，从那个地方买出来的，你向后看， 一直望着那个地方，然后要跟从神，你很辛苦的。罗德的妻子呢，就在世界灭亡的时候，他看原来神救赎的路，他一边走然后一边往后面看的时候，他就成为眼柱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这一生呢，我是知道我们人性里面受的很大的试探。人最怕的几样东西，怕穷，怕病，这些几样东西我是带到主的面前。我说，主，我完成你的使命，你叫我走就走。如果我得到重病，重病了最好快快就走了，不能得医治的话，主就带我走，那不要在这个地方拖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很多人放不下的东西，当你一闭上眼睛，你的气息一停止的时候，你忽然间看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另外一个价值，那时候你有另外一种审判，就是你的永恒是因着你今日你看重的事情那个东西来定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神和马门分清楚，谁是我要依靠的，然后什么东西是我暂时用的，这个东西你一次分不能不够，你天天要分清楚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新闻来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人的着急，人的惧怕，人的贪心，这些的时候你不要去心痒痒，这些哇，这个我也要，这个哇，人得到这个我也要，这个东西你放下来。主，这个地上暂时用的东西，你看到这个地上哇，赚大钱的很有名的人，哇，这样有名望，你不要去羡慕那个东西。你如果到那个地位，你能够撑得住吗？你是为主活还是为世界活？你不要羡慕那个东西。这是一闭上眼睛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他要面对创造他的主，他这一生怎么活，那时候要成为他永恒的一个现实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有神和世界，我们不能在中间里面，然后两个关系对立，然后享受这个也享受那个。我们人间是，如果一个人嫁了或者娶了妻子，他妈妈不喜欢他的妻子，哇，辛苦不辛苦？辛苦的不得了，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妻子，要选哪一个，对不对？但还好这个两个是可以合的啦，最后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跟世界是不能合的，神跟世界哪里相亲相爱，有一天不可能，永远对立的关系，你站在中间，这个也爱那个也爱，这是很矛盾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看，好好看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神为什么称他为朋友。我们一起看创世纪十八节，十八章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。为什么三人？上帝下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耶和华上帝那时候好像显现成为人的样子，带着两个使者，他们来的目的我们都知道，真的要观察考察整个索多玛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触动到他的圣洁。所以来的时候很奇怪，不是直接到索多玛，先经过谁？经过亚伯拉罕住的地方，要见亚伯拉罕。所以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。之前我们如果看的话，之前呢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亚伯拉罕看到他们的时候马上跪下来，我的主啊，亲留步，对不对？就为他们预备了饭食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跟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。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各位，上帝如果向你说这句话，感谢主。神要做的事，在全地要做的，在这个时代要做的，在这个国家要做的，如果他说我岂可瞒住你们，那么你们是很有福的。神把他心中的那个所愿向你显明，那你说为什么不向，为什么向我显明，不向别人显明？因为有些人向他显明也是滴答阿爸啊，什么事情，哇，今天好吃的好玩的要赚的，所以怎么向他显明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神说我怎么能够瞒住你，就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了，你的生命是能够理解属灵的事，看到永恒的价值， 跟你讲，你是马上会回应，你会理解吗？然后呢，第十八节，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唯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暂时读到这个地方。各位，我们知道神现在到哪里见亚伯拉罕？其实在这个曼利桑树那边，如果你们看第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，耶和华在曼利桑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门门口。这个是第一节，我没有放在这边。各位，曼利桑树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如果你看十三章的时候，就是知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支他帐篷，在那个地方呢，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呼求他的名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献祭，我们常呼求神的。各位，有一个地方，也有一个，不但是哦，你说我的家楼下，不是单单这个，就是说一个人很经常，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至圣所，他时常知道。他一闭上眼睛，他的心一转向主，在那个地方他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他一定会遇见他，然后在那个 事情上呢，成为他生命中人生当中一切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刚才唱耶稣恩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否烦恼压着心头，有否劳苦重担压着。各位，有些人劳苦重担，烦恼压着就哭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啊，这样就这样做了。有些人是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就马上在曼利桑树那边就马上呼求耶和华的名，主啊，我是不能，你能，主啊，我是不会，你会，你做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就是他跟神亲交的地方。然后他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有一天，在他常常坐的那个地方呢，有三人出现了。这个三人，耶和华上帝带着两个使者，就很独特的方式，在旧约才有了。今天你不要去找什么曼利桑树，然后呢，耶和华显现，那个没有用的啊。现在是新约了，但是旧约的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，你时常在这个地方呼求我，见到我，对吗？我现在有重大的事，关乎这个整个的地区，有审判的事要来的。那时候那个地方，主就向他显现。所以你会想到，我们的上帝呢，真的把他当作朋友。因为在这么轰动地区的事情，一个审判的事，临到地区，临到全球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上帝是会想到了。如果我没有告诉亚伯拉罕，哇，他在这个当中也惧怕迷茫，那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使命，我把我的心意要告诉他的，把我要审判这个索多玛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，要他代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这样的就向亚伯拉罕出现。所以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意思，那今天你要应用，你不要就这样听。你说那亚伯拉罕在曼利桑树，我在新加坡不都 South 不都 North 啊，那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明白，救赎和审判是神在整个历史里面一直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要看圣经啊，你一打开就是救赎和审判了，从人犯罪一直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，就是救赎和审判了。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救赎审判。那这个救赎审判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主快要来了，主会再临，有审判。但是呢，救赎审判也在每一个时代发生，每一个地区会发生的，不是只有最后来，最后是那个终极的，最后的完全审判了，救该救的之后结束人类历史。但是现在每天每个时刻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真的会遇见神的人，他们是一定被神拣选， 来参与那救赎与审判的事情。当这个救赎和审判一直向这个世界发生，啊，救赎来了，审判来了，快点悔改得拯救吧。那么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呢，谁能够回应？有很多信徒对救赎审判不太 有概念哦。这做基督徒十年二十年了，就是说啊，我就在这个地上，活得开心，安居乐业啊，然后呢，不要做坏东西啊，这个就是好基督徒的榜样，做好见证，人家看到我，哇，你真不错哦，有好工作，有好做好父亲、好母亲，什么都好，孩子都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好不错，好见证。No， 绝对不是。你无论在这个地上怎样好，你的人品怎样好，你没有参与救赎与审判的事。就是说你跟神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无关的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这个你跟神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无关的，就是说你现在做的每一样的事情再伟大也好，在神的眼中是次要的，真的是次要的。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最重要要做的事情，你在地上里面做再小的事也是神眼中看为重要的事。阿们。所以呢，主这样讲了，所以跟亚伯拉罕那告诉他，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真明白了，现在我活在这个地上，这个二十一世纪，天天看新闻，世界的局势有疫情，有战争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，那么这个里面呢，我是不是参与主所要做的救赎与审判的事情，这个是。所以主这里说，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。所以神的本意本不是单单给我们永生，乃是叫我们参与他的荣耀。那么所以现在神要跟他讲了，亚伯拉罕，我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呢，那这个事呢，不是单单给亚伯拉罕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哦，哇，给他好奇一下，哦，有这样的事啊，那有很多人就是好奇这种审判来啊，那么血月啊，哇，什么国家啊，要爆炸了，要打仗了，什么啊，主耶稣要来，那不是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啊，这个是要唤起他的代求。各位，其实你每次听到的时候呢，其实神是一直要唤起大家的代求，因为你的代求跟你的所愿有关系。如果你的所愿一生呢，就是你的孩子成龙成凤，你每一天跪下来是为你的孩子祷告的，每天。有一个父母亲呢，每次孩子大考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哇，属灵征战来了哦，然后跪在房间，他孩子考卷三个小时，他就跪在房间三个小时祷告，哇，没有看过更敬虔的人啊。我就没有这样跪在孩子为孩子，我就想那个三个小时你为孩子祷告什么东西啊，就啊，哇，他每个字能够想起哦，他考的时候什么的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人有没有读过圣经？他有读了圣经，他的敬虔，他对圣经的理解，然后呢，全部都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读的。其实这样的人呢，神来的时候他 shock 到了哈，他这一生求的东西，其实跟神真的要做的事没有关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人呢，神向他隐瞒，神向他隐瞒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无知。当你的心不能跟着神所要做的那个事情一起走，神最关心的事你不能关心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一发生什么事啊，就给你很大的有一些碰撞，然后你也发现有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来的，你没有办法为世界代求，因为你一生只有懂得为自己代求。那神跟亚伯拉罕要借着他得着千千万万的子民，然后教导他们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为什么亚伯拉罕能这么做？因为他知道神的属性，认识神的心肠，那才能够这样做。那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问过，在迦南地那时候呢，就有两个人都是义人， 一个是亚伯拉罕，另外一个是谁？罗德。那罗德，各位有没有问过，为什么上帝没有向罗德显现？他也是义人啊。那圣经在彼得后书那个地方说，罗德因不法的事，就是他天天活在的这个索多玛，看到哇同性恋，看到人犯罪，哇这么恶心的事，哇他的心，圣经说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，但是他只有伤痛，他没有能力走出来，更没有办法拯救那些人，因为他活在他们当中，分不出世俗与属灵的，因此他听不见主的声音啊。这就是一个不属世界，但是却一直恋慕世界的虚荣的一个信徒的光景。那今天很多人拿着圣经呢，他们与神并没有享受这个朋友的关系。神要拯救的这个世界啊，他的心不在这边，所以审判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为世界祷告，因为他的心正在被世界夺取。那么亚伯拉罕现在知道了主要做的事，他怎么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？各位看一下第二十节，十八章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，声闻于我触动到他的圣洁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哦，神这么无知啊，要下来哦才知道。当然不是的，所以神做事都有一个要证实的，因为我们他做的事是要给我们人看见，对不对？你在天上你就这样审判人啊？那神带着最圣洁的样子，带着两个最圣洁的天使来到地上，人像人的样式这样走在人间，对不对？然后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对，我们人通常啊，你杀我我杀你，你骂我我骂你，是因为什么？你也是罪人，他也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受不了 OK 啊，还可以情有可原啊。现在最圣洁的人，没有罪的人下来，然后这些人是向他们要干什么事情啊？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了，因为你明白吗？就看得出他们的罪了。第二十二节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啊。但是亚伯拉罕怎样？他就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不离开上帝的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哦，其实他很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对不对？这个亚伯拉罕懂的，神啊，你没有灭整个世界，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有义人，你是为了那极少的义人来存留极多的恶人啊。各位， 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今天要了解啊。有些人说，哇，那个疫情为了你们什么基督徒什么意思啊，什么这听不懂，这个跟他讲也是吵架，你们明白吗？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教会，对不起啊，你第一次听到啊，或者你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神今天没有灭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他的怜悯，是他存留，因为有他要拯救的人，义人。所以呢，第二十五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读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感谢主。各位，现在你看，一个真的成为神的朋友的人，他向主的代求真的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呢，哇，整天要为世界祷告，主啊拯救世界全部的人啊那种，然后主啊，就是我们奉主的名斥责那个疫情，斥责这个战争，整天讲这种话啊。各位，当然没有人喜欢战争，没有人喜欢疫情， 但是如果你是神的朋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。神许可并不是神不公义，因为神知道人的罪已经触动到他，罪大恶极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没有完全出手，他就留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有一些义人，他就等待义人的祷告。你们听得懂？所以呢，现在亚伯拉罕不是那种博爱精神、人本主义，我 pray for humanity， 那不是这种东西。我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为着索多玛里面的义人，他说我不知道有多少，起码他心里知道罗德是、罗德的家人应该是，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。那上帝啊，义人跟恶人一起剿灭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不像你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的呼求里面、为什么说他是神的朋友？他知道这圣洁的神、公义的神、秉公心意的上帝。有一些人一看到世界有什么苦难，哇，自己所爱的人哇 cancer 死掉了什么了，我心里面是主啊你在哪里？对，上帝。所以我们跟主的那个深交是只有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没有明白主啊你一来所做的，你在这个地上一直在施行怜悯，你在我的家庭我的家族一直施行怜悯。所以呢，我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我抓住你的公义，抓住你的慈爱来祷告，求主怜悯。然后亚伯拉罕说，审判全地的主，他是只有他有资格审判每一个人的这位上帝，他岂不行公义吗？所以你向神呼求的人，真的是跟主成为朋友的关系，深交的关系，你向主呼求的事是不一样的。抓住主的圣洁，按着主的心肠，为着主的选民来祷告。这就是我们基督生命堂我们一直要教导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看有一些时事啊，看世界，又跟有一些世界的人讲的不有点不一样，好像这些 Black Lives Matter 啦，好像这些哇啦，就是搞到整个世界哇乱七八糟哇 riot 啊什么啦，我们要为着这个世界的人受压迫的人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想这个的。我们一直问主啊，你知道人心，你审判的时候你有理由，然后你许可邪恶你也有理由，审判一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要这样为着我们不但我们所爱更是主所爱的人要祷告。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的这一点呢，你们若是主的朋友的时候呢，你们对主所做的事不质疑。当然有些东西我们能求问主向你显明主不向你显明，但是主已经在圣经里面有把他的心肠讲得很清楚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什么？被称为主的朋友。所以成为主的朋友呢，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特权，也是借着这个是所有借着信跟从基督的人他们本该有的祝福。所以像亚伯拉罕他怎样求告神，那他深知神的心肠然后他为着主所爱的义人来代求。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主的朋友了，但是你要知道朋友关系是会发展的。一个人跟从主越长久，他跟主的那个朋友关系是越深的。所以 Matthew Henry 讲这句话， Matthew Henry 牧师我们有时候读这个网络有读到 Matthew Henry 他就说呢，我们借着信心，那些借着信心与神同行的信徒比一般人要晓得神的心。这句话很重要那你们明白吗？这个世界是分成知道跟不知道的人，信徒之间也分成知道跟大概知道的人所以呢，或者不太知道的人，信徒之间有分成罗德跟亚伯拉罕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都有这种区分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是跟神同行知道神的心， 然后这样的人 Matthew Henry 说，他对今天的事呢有洞察力，对明天的事有先见之明。那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遭难发生，有一些饥荒灾殃病毒，这他都知道的，有看就懂的。但是如果神没有清楚指示显明的东西，各位要小心，不要去这些东西。哇，神是我的朋友啊，他什么都告诉我哦，什么东西预知的能力什么，所以你变成一种算命的人哦。所以当今教会有一些很危险的，尤其整天讲末世论的人，整天讲哎呀神现在要做什么，敌基督要来什么，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啊，好像他是神。所以以前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，他就敌以色列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是敌基督，奥巴马。奥巴马是不是敌基督？不是。然后那个法国的总统最近不久 Macron， 哇，他就开始影响整个欧洲。哦，这个 EU 啊，是这个敌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，就十个角，这个 EU 全部，哦 ，Macron 可能是敌基督，又不是。现在变成 Zelensky 好像是又是敌基督啊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最近我听一个啊，你要知道敌上。基督快要来了，为什么？你看最近那个 Ukraine 的战争，什么事情？你福音要传到地极，对不对？末期就来到了。地极，你们知道地极是什么吗？我们不懂，把 Ukraine 这个字、哦、叫做 borderline， 你们明白吗？所以 borderline、哦、这个边界境内可能是地极、哦、所以现在 Ukraine 的人全部要信主，然后呢，那七年大灾难就来了、哦、啊，乱七八糟。我跟你们讲这些啊。班门弄斧，随便解经，随便用名词，然后呢一直在预言这些东西，叫人应该今天该传的福音没有传，然后天天追这种东西来听啊，什么来挑动人的好奇，这些才是敌基督。我跟你们讲，或者是很愚昧的人，就是你读科学课本都没有这样读，读圣经为什么这样读，这是有人的有一种其实不顺服神的心来的。今天救赎和审判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你有责任，你该做的该祷告的那个东西你一没有做，你就去追那些其实对自己的生命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叫神朋友，对不对？神不向人隐藏，但是该隐藏的隐藏，你们明白吗？不该那些该隐藏的东西我们不要知道，但是神借着圣经已经很清楚显明的事情呢，我们知道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祷告。所以这一点我讲，所以我们与主的友情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是什么？就是顺服。顺服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，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亲近神啊，不是没有敬畏的，虽然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我们仍旧有顺服的那个责任。所以当主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，什么意思？我称你们为朋友。仆人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仆人是听主人，听是听，但是呢听命，因为他是主人。朋友呢也是要听，朋友也要听朋友，但是听的时候，这时候是因为感情，因为关系，明白他的心肠，所以听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朋友跟仆人其实都是有顺服的成分，但是听命。所以顺服所带来的属灵祝福呢是不得了的。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他要遵守神的道，教导人怎么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，这是他自己有顺服的。所以我们一起看这个雅各书好吗？我们看雅各书呢，特别这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的时候，第二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看二章二十三节呢，这里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，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这里又讲很重要的，把信心跟行为放在一起讲，什么？亚伯拉罕称义 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但是要讲到也称叫做神的朋友，朋友是怎样？朋友是有实际的行为的，跟从神，跟从我们的朋友基督的那个行为，天天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讲信和行，讲到什么？也讲到称义和朋友的那个关系，就清楚的讲明这个地方。我跟各位说，今天教会两个东西呢，就是弄错的，是什么？第一呢，就是把信心和行为呢放在一起讲，到一个地步呢，哦，你没有好行为哦，所以你没有得救。这个是教会界，有时讲到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行为一点点不好，我今天早上发脾气，我这个人这样，那个人那样，明天又那样，我到底有没有得救？所以呢，你没有把信心跟行为，因信称义，然后行为是信心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把这个讲好放在一起讲，所以基督教就变成好像跟佛教道教一样，跟回教一样，行为不好没有得救了，信没有用，你没有行为啊，就放在一起讲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，把信心和行为分到太远了，分到扬镳，就是到一个地步呢，哦，你已经信了，已经是得救了，你的行为怎样都得救，这样的，那你就问，你真的信的人，为什么你没有行为的凭据？对对，没有行为的凭据，你好像你的身上没有一个，你没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一个跟主之间没有朋友关系嘞，没有朋友关系。所以这种光景呢，就让人每次在教会说，哦，我已经受洗了，哦，我信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好像这样啊，但是没有整个行为的一个表现做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讲到顺服，顺服主权的事。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说，他来到我们教会，他听到我们讲到这个 Lordship Salvation， 对不对？Lordship Salvation 就是，我忘了那个中文字叫什么啊？Lordship， 我们称他主，我们也 Salvation 是救恩，对不对？救恩得到的人啊，跟他的生命有主人是一样的事情来的。你不能说我信主了，但是我的身上没有主人，我还是自己走。所以 Lordship Salvation 是一起的，一起的东西，你了解吗？这一点你会明白。我跟各位说，顺服的这个事情呢，因为我们人的心是很诡诈的，我们讲到主啊赐福我，我们接受，但是一讲到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很诡诈。有些人呢，有些信徒，你跟他讲顺服的时候，他说阿们，顺服很重要，顺服才能得到神的祝福，阿们，他会这样讲。但是他没有顺服，他并没有顺服，但是他很积极说顺服很重要，他承认，但是他的人生当中啊，不是跟主一起走的，换句话说他没有顺服，但是他自己不认为，因为他自己已经承认顺服很重要，所以就够了。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信徒？有，我见过很多信徒啊，有一些信徒呢，哇，一跟他谈起同性恋的东西啊，岂有此理，这得罪神，哇，他就很凶啊，然后呢就责备这样的东西。 OK， 很忠于真理哦。哇， Ukraine 战争来了，说我们要为这个 Ukraine 的信徒祷告，哇，祷告，我就很热情啊，就是说求主就是除去这个苏联啊，固定他们的军队，一直威着他们，很厉害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整天宣告，全天讲这些，哦，这样的人啊。等一下疫情，哎，这疫情你两年啊，你去哪一间教会？哦，我没有去教会啊，我在啊，哎，教会不是开了啊？还没有啦啊，我们在家聚会，有聚会有时候就开了啊，有时这样啊，哎，然后慢慢 跟他一起谈的时候呢，发现他的整个生活的中心啊，不是要遵照神的忠于神的话，不是要追求与肢体之间的那个相爱，然后这样一起完成主的使命，不是要这样活的。他有自己的想法哦，做生意有自己的啊一些巧妙的方法还是什么，然后呢也是赚到钱的时候，哇，神祝福我什么东西，但是里面有时候骗诈啊什么东西也会干的这些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嘞。他讲到有一些议题的时候，哇，他的很热情啊，他的顺服哦都是在那些他很认同的议题，但是他自己的生命有问题，他自己对神所天天吩咐他的事情，他的生命的中心点的事情，这个地方是有愧的，有愧疚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自己骗自己的。你们了解我的话吗？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信徒？有没有看过？你们点头还是摇头？有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来到基督生命堂，有些人在别的教会走十年、二十年，奇怪，这种信徒哦，其实他自己骗自己，叫顺服很重要。顺服哇，才能得到神的祝福。你好好问他，今天神叫你顺服什么？你的星期一到星期天是顺服，以神为中心来活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我的困惑就在这边，因为这种信徒呢，骗了很多人，也骗自己，骗自己。所以呢，神的道是把这个东西讲明。你不要说什么，你懂一点点末世论，然后你就成为神的朋友，然后呢，在那边发预言什么东西，哪有这回事？你的身心灵生活人际时间财务，你没有遵照上帝的意思做，然后天天你宣告祝福，然后呢你说神是我的朋友，你骗自己的东西。你看亚伯兰一生怎么活，罗德就追去那个索多玛那边要发财的时候呢，他说罗德你要走哪里，你走右我走左，你走左我走右，你自己选，我选耶和华上帝，对不对？就亚伯拉罕的这个心经过试炼，经过熬炼，当然他有失败，他有软弱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中心点，他在曼利桑树那个地方建祭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与神同行的那个事情，是他的生命的中心，生活的中心。这一点呢，神看到这个人是真的顺服的，所以他才能够教导众人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骗上帝这些东西。我跟你讲什么同性恋的议题，我也是讲什么这些有可能的东西，我这些战争疫情的东西我也是讲， 我有一个基督徒道德的东西我是遵守着，但是我绝对跟自己说不会欺骗上帝。所以当神讲到朋友，你跟神为友的事情，雅各书说什么？你们不要与世界为友，因为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，没有比与世界为友更损伤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虽然拥有与主为友的特权，但是我们没有拥有与世界为友的自由。人想要与世界为友呢，就是跟神为敌。你跟世界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属灵的奸淫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每次讲到这个跟世界为友的时候呢，我看很多弟兄姐妹都心里面很受控告啊，因为自己心里面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地上呢有亏欠主。今天牧师跟各位说很重要的话哈，你们好好听。你跟我活在世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罪性啊，我们都会感觉到世界的试探，但是你感受到世界的试探的时候，不一定代表你跟世界为友。阿们啊！所以你们要弄清楚这些很重要的话。我们跟这个世界在一起，有受到引诱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会落入到与世界为友。所以我今天给各位几样东西是你们自己确认，一个不与世界为友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。第一，注意听哦，如果今天你们这个四点你们放到，如果你们通过了， 你们虽然在地上有软弱，但是你绝对不是一个与世界为友的人。第一，一个人如果他是一生与自己的不顺服来挣扎的话，他有挣扎的话，那他不是与世界为友的。阿们。当圣经说你与世界为友，你没有挣扎。世界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？世界里面的东西，各位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夸耀。有很多人活在这个里面呢，他没有挣扎的，他当作是理所当然的，看到什么就追，贪什么就追。你没有挣扎的话，那你是真的与世界为友。你有挣扎的话，我为你感谢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但是特别各位记得牧师讲的东西，不与世界为友呢，不是只有这个世界有同性恋的理念，有这种常常讲人权的，我不接受，不是这样的东西。因为这种是理念，理念的东西是很远的，我们讲的是内心。为什么圣经说顺服？顺服是跟我的生命有关系的。因为世界里的事，注意听哦，世界里的事是什么？约翰一书二章，世界里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夸耀。各位，眼目的情欲在哪里？不是离你很远，在你这边。肉体的情欲在你这边，今生的夸耀，好恋啊，不是好恋啦，就是自己举高自己，我啊，都是自己为重，自己要的为重。这个呢，其实是讲到人的生命的。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不要爱世界，主啊我不要爱世界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同时是要对付自己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夸耀，他是跟这个挣扎的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世界的观念，当然我们懂世界是整个地球里面堕落的文化，但是那个堕落的文化现在一直要侵入我，挑动我的欲望情欲的时候呢，我是跟这个征战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保罗是攻克己身，不爱世界的人攻克己身，在这个地方。第二，各位，一个不爱世界的人，不与世界为友的人呢，他是会向神的管教来反应的。阿们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哦。向神，因为我们是都有过犯的人，有时候会跌倒的，但是只要神纠正我，我回转；只要我听到神的道，回转；只要我做了这个事之后呢，看到后果了，我悔改。各位，你要回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道是叫不属世界的人回转的啊。所以你回转之后，你要怎么活？不效法这世界，这我不要效法这世界，那你要去哪里？去深山里面活啊？No, 不效法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活在尘世的时候也怎样查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我家里的事、孩子的事、钱财的事，我应该要怎么用的事，这些主的旨意要查验啊，不是随便随己意行。所以呢，这是有被管教的人，被管教的心，他懂什么叫不效法世界。世界吃的饭我也要吃的哦，我不是超人啊，但是呢，吃饭的目的又不一样。第三，各位，什么叫不与世界为友呢？第三就是你被圣灵差派做见证的人。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？你们看一出经文，你们知道约翰福音有没有？约翰福音十五章有吗？OK, 那十五章第十四节，我们主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你们看第十五章十四节，我们主耶稣说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去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 叫你们的国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就赐给你们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讲到朋友的时候，讲到什么？朋友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去接国子，去传福音。所以，一个与神为友的人呢，为什么他能够把关注从这个地上的一个成就啊、钱财的东西啊、地位的拿走？因为他的心是一直放在结果子，一直放在家人的救恩、家属的救恩，这些放在周围的人的生命，所以呢，能够这样做的啊。所以主的朋友哦，一看就知道了，主会要做的，他也要做的。然后最后是什么？我们教会常常讲的，你不以世界为友，一定是什么呀？那你的朋友是谁？哦，主咯。还有谁？还有啊，跟主为友的众圣徒，对不对？众圣，所以呢，一定是与教会，跟这个世界，你要远离的话啊，你一定有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常去的，你常常在。所以呢，就是教会生活了。所以你在教会生活一软弱的时候呢，我跟各位说，真的是，第一呢，你教会生活一软弱，你一轻看教会的生活，你的主日崇拜呢，是马上变成什么一个形式？你做完之后是准备要去外面啊，跟人啊、跟朋友啊什么在一起啦，或者追世界的东西啦、买卖股票这些，你一定要马上一起来是往那个地方去冲的。所以你喜欢教会的肢体的人啊，你心里面是不受很少试探的，就心里面是一直在这个感情里面、属灵的感情里面得保护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呢，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会有的问题，是教会本身的。如果教会呢，把整个形式搞到像世界一样啊、模式运作都像世界，那信徒就很辛苦了。他就来在外面也世界，来教会也世界啊，所以就很辛苦。所以呢，我一直说教会里面啊，不是搞世界的东西。教会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罪人，但是无论怎样，有主的道第一。大家无论怎样，这个道呢是跟世界的道理是要不一样的，这个是要从圣经里面纯正的话来的。第二呢，一定有彼此相爱、彼此忍耐的心，因为大家都是罪人，所以教会里面呢，不要你蒙我，我蒙你啊，就不要讲这种东西啊。你们心里面对旁边的肢体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世界，因为你公司去的时候呢，你的同事之间就是谋来谋去，对不对？老板就是在后面吓你啊，你跟老板之间有很多那种心里面很不爽快的那种心，那个地方呢，你带到教会来，那你说人嘛也是有会有，但是你不要放纵他，你不要。所以我就星期二祷告会的时候，我说同工之间还是什么，你们有一些分歧的时候呢，不要分歧到哦，慢慢开始就怀疑他的人格。你们理解、我不喜欢他做事的方法，跟我认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，这是两码事。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我们跟人在一起、我懂我的同工，我的谁、他有一点、他做事情有点混乱，有一点、还是谁、有时候太紧张，有时候这个是他的个性还是什么、你不要讲到什么他的这个为人还是什么。有些教会的就是吵架、开会的时候吵架，吵到哇，人他的为人都怀疑，然后呢，现在也怀疑哦，所以你看他为人就是这样，所以他的孩子咯也是这样哦，那慢慢祖宗十八代都要骂了，是吗？这种哦，很毒的，人的心里面会生出毒根的。你对那个人讨厌之后呢，你就开始骂他旁边所有的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教会里面，我每次跟我们弟兄姐妹说，你们在教会不要讲家哈，我们教会，我们这里呢，我们教会有十几个人，我们都是租家的啊，不要讲这种啊，我们是邻家的啊，我们是刘家的啊，不要讲这种话，这里都只有姓耶的叫耶稣啊，只有姓耶的，不要讲这种啊，所以这个教会生活呢要小心这个东西。不管什么家庭，很多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家族那个家族都是姓耶的啊、这个是 OK， 这个如果你们搞清楚的、大概 就我今天就完事了。但是最后呢，我要这样说，我们不以世界为主，应许我们，他一定成为我们的朋友，他一定会帮助安慰我们。我们地上有苦难，主说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了。我们的主呢，知道我们在地上的难处，也特别他讲到我们与世界为友的时候，他说下面如果刚才你继续读下去，他说什么，他会说这个世界会恨你们，就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。然后主耶稣也说什么，你们被交在官府的时候，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，因为那时候圣灵会在你们里面指教你们。哇，我每次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们的主是真的跟地上的朋友不一样，他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特别靠近我们的。所以保罗他受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离开，他说什么，主站在我旁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最至亲的朋友，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最无助最惧怕的，他就走近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因什么东西是最难过的，他就安慰我们。所以你这个礼拜你经过很多叫你很痛心很难过的事情，但是你还会走到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你的朋友在支撑你的生命，他在安慰你。那我很多时候我在牧养，在家庭很多的事的时候呢，有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就交给我的朋友主耶稣基督，他就亲自靠近。像我这样的人呢，斗志力很强的人呢，就是哇，我一定要做成这事啊。通常这样的人呢，是你给他100件事，100件事跟你做出来啊。但是如果只有做到99件事啊，那1件事做不成，哇，心里面就很难过。我们的个性是这样的，有点很奇怪。然后呢，觉得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啊？有时候特别不能控制的事情，为什么我这么爱这个人，这个人又跌倒，为什么不听还是什么？这种心里面很纠结，这种的，我们这种人是这样的，很奇怪的。但是后来我说啊，我这种个性的人啊，就特别啊，就是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神真的让我知道我是人，所以呢，把我挣扎的、不能的、伤痛的那个事情能够交给主，所以主再一次靠近我，安慰我。那你们明白吗？我们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主是最了解我们的性格。现在很多人在做心理测试嘛，心理测试，公司去这个测试，全部测试。测试了，你这样的个性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做工不会吵架啊，这样的人跟那个人在一起完蛋了，一定完蛋，吵架做不成东西。但是我们教会是这样的，主在上面，主知道每个人的个性，主知道每个人的有限，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，吵完了之后呢，怎样啊？还是一起仰望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的主自己做磨合的工作、安慰的工作、帮助的工作，这就是我们主的伟大，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那个帮助我们、安慰我们的朋友。今天主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跟亚伯拉罕的友情，主今天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你之间的友情，这个友情不是单单一个观念，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关系，需要天天发展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众人，主，我们今天心里有难处的、无助的，我们都交给主，求主亲自靠近我们、安慰我们，也让我们认当中如果还不认识你的、不认识我们主耶稣是最好的那位良友的，今天能够认识他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